近期以来，对于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局势的评估，舆论界出现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十九大之后中国局势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如何看待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局势，各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乐观者认为，中国将在强势领袖的带领下进入新时代，很快成为超级强国，投资中国分享红利是未来的潮流。悲观者则认为，新权威主义在中国并不能持久，目前的盛世只是昙花一现，中国迟早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困境，远离中国才是王道。乐观者与悲观者从不同立场与视角看问题，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截然不同。但是应该看到，分析中国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否则就会离题万里。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几十个王朝更迭兴衰，当中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在政治斗争中杀出重围的获胜者，往往是盛世的开创者。这些历代雄主之所以能够开创盛世，与他们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纵横捭阖，经历各种磨练与考验有关。他们意志坚强，手腕高超，政治驾驭能力极强，在面对各种复杂环境时能够从容应对。在他们铁腕统治之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策延续，因此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承平繁荣时期。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乱世绝大部分是因为弱主无能导致的。事实上，中共历史也是如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经历过严酷战争洗礼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的考验，最终脱颖而出，然后开创出自己的时代。而那些被指定接班的领导人坐享其成，以忍功见长，执政成就，自然无法相提并论。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过去五年废掉政法王周永康、大内总管令计划、大将军郭伯雄、徐才厚以及王储孙政才挫败两场政变，充分展示其铁腕与雄心。美国《中世纪日报》的社论说，十九大后习近平究竟是如日中天，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形容习近平十九大后集权更上层楼，这话不假。除了之前设置各种领导小组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民族政策、港澳台事务等权力于一身，习近平还成功将一大批习家军纳入十九大核心名单。但中南海一位进城却感慨说，习近平这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在党内权贵阶层看来根本不值一提，真到习见真章时，这支小小的新军到底有多少人肯抛弃赵家追随习家还很难说。这位人士说，习思想入党章正如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是历代皇帝在太庙里的应有牌位。当年科学发展观牌位竖起来时，胡锦涛不依然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吗？牌位的确立是常规，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和效果。浙江美国华人社会主流报纸的社论说，圈内人士还说，十九大党内权贵阶层显示巨大实力，成功给习套上枷锁，习不得不向规矩低头。习保全领袖的唯一办法，就是按照党内权贵阶层的调子说话办事，同时需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队伍，保全伺机翻盘的希望。习日前率六位常委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朝圣，举手宣誓永不叛党，有人解读是向权贵和保守派低头的臣服之举。中纪委报告将孙政才、周永康、令计划等人化为野心家，也是王岐山下位前与反对势力的最后一搏，其气也奄奄。而目前中国约二十所大学竞相设立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是下面跟班们假表忠心的口是心非。看来十九大上习近平的胜败并非有统一看法认为习全胜了，而习招兵买马是为五年后平安隐退，体制和制度化战胜习个人集权的尝试，任其之主席之位搬动，王岐山、孟建柱被腰斩，习破格提拔浙江新军，都给自己和党国体制带来风险。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